最近我刷到两个普通人的真实故事，看完心里堵了好几天。第一个是个毕业2年的小伙子，跟着领导出去应酬饭局，本来是跟着学东西搭把手的角色，结果他全程闷头干饭，菜上来先给自己夹满碗，不知道给客户倒茶添酒，也不知道接话捧个场，全程严肃的像开部门例会。后来领导就再也不带他出门了，话里话外说他社交能力不行，他自己也委屈，说真不是不想做，是真的没人教过。从小到大，家里没带他出过几次正式的饭局，学校也只教做题考试，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怎么照顾别人的感受，他完全没概念。第二个是个姑娘，中考的时候本来能上当地排名第4的普通高中，老师建议她去读5年制职高，说学费能减半，毕业也是大专文凭，以后还能专升本。他回家问父母，爸妈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就冲着学费减半这四个字。结果他进职高不到半年就辍学了，跑去广东打工，吃了好几年苦，再聊起来只剩一句，太后悔了，当初要是读高中，怎么也比现在强。先跟大家提前说清楚，我们今天聊的社会化不是教大家溜须拍马搞人情世故那一套，别误会。其实这两个故事说的是同一件事，很多人长大之后踩的坑，走的弯路，追根溯源都能回到同一个问题上，我们的家庭里缺一个真正社会化的人。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这个话题，不搞鸡汤，不指点人，就站在咱们普通人的立场，说说家庭社会化到底是什么，它怎么影响我们的学业、工作，甚至一辈子的生活，以及我们该怎么补上这堂课。这个现象背后其实有个特别扎心的事实，斯坦福研究国际中心和卡内基梅隆基金会做过一个长期的追踪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让很多人大吃一惊。一个人长期的职业成功，竟然有 75% 到 85% 取决于所谓的软技能，也就是社会化能力，而我们拼命学习的专业技术能力只占了不到 25%。 这个结论可不是老黄历了，智联招聘2024年发布的报告也说，有将近60%的职场人认为情商和人际沟通能力对职业晋升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硬技能。这就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现代社会的竞争规则早就变了。我们很多人以为考出高分，拿到各种证书，就等于拿到了通往成功的入场券，但实际上这些东西最多只是把你送到了赛道的起点，真正的比赛是在那些没人教过的课里进行的，你怎么跟人沟通，怎么跟人协作，怎么换位思考。如果这些能力你都是零，那专业能力再强，也很容易碰到一个看不见的玻璃天花板，活成一个空有屠龙的本事却根本找不到龙在哪儿的边缘人。那话说回来，这种能力的缺失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就埋下了种子呢？这就得说到很多家庭在教育上一个巨大的误区，我管它叫真空式养育。很多父母最常对孩子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只要负责好好学习，剩下的都不用管。结果是什么呢？当别人家的孩子在练习怎么处理同学矛盾，在偷偷观察大人世界的运行规则时，我们的孩子被关在了一个叫成绩的恒温箱里。就像开头那个在饭局上手足无措的小伙子，他的父母可能一辈子都生活在熟人社交的小圈子里，从来没带他见过真正的场面。甚至当孩子想表达一点自己的想法时，一句你懂什么，听我的，就直接掐断了他所有社会化练习的机会。这本质上是一种教育的结构性缺位。你想啊，学校负责的是筛选和传授知识，他的任务就是让你考高分，而那些社会规则、人情世故的教化本来应该是家庭来承担的。可如果家长自己因为认知局限，或者因为过度保护，压根儿就没给孩子做过这方面的示范，那孩子长到18岁就等于被毫无准备的直接推到了深水区。他们不是不努力，也不是笨，是从来就没有人教过他们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到底该怎么游。好，职场上碰壁咱们还可以说是个人发展遇到了点阻碍，但如果这种社会化能力的缺失碰上的是人生重大的十字路口，那后果可能就不是阻碍这么简单了，它可能会变成一场真正的灾难。咱们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对比。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我们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的辍学率一度接近 21%， 这是什么概念？就是每5个去读中职的孩子就有一个读不完就退学了。而同期普通高中的辍学率是多少呢？只有 1.2%。 这背后往往就是一个家庭社会化成员缺失的典型恶果。就像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姑娘，她的父母就因为听到了学费减半这四个字，就推着一个成绩本来可以上普高的孩子去读了职高。他们看不到也理解不了不同的学历路径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之后会带来多么巨大的收益差距，他们眼里只有眼前那点实实在在的钱。这就是典型的信息差决策。在一个社会化程度很低的家庭里，成员对外界的趋势、行业的发展、社会运行的法则几乎是完全脱节的，因为家里没有一个拎得清的人能帮大家对冲掉这种认知的局限，所以每一次重大的人生决策其实都变成了盲人摸象。父母用他们几十年前的局限在小圈子里的生存经验去指导孩子未来的长跑，结果呢，往往就是让孩子用未来十几年的底层磨难去为当年一个草率的决定买单。如果家里没有人懂社会规则，每一次重大的决策其实都是在盲人摸象，而代价往往是孩子一生的天花板。而且这种决策失误往往是不可逆的。在今天这个社会，阶层流动越来越依赖于谁能更早地获取信息，社会化程度低的家庭就特别容易陷入一种贫穷的恶性循环。你想，每一次关键节点的踏空，选错了专业，选错了城市，错过了行业的红利，都会消耗掉这个家庭本就不多的原始积累。时间一长，家里人不光是在经济上吃亏，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会陷入一种极度的自卑和对别人的不信任，然后呢，就会进一步收缩自己的社交圈，把那道隔离自己和社会的认知围墙砌得越来越高。而且这种压力还不只是对外踩坑，当它向内传导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无休止的家庭内耗。一个高社会化水平的家庭，通常家里都有一个特别敏锐的对外接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家里至少有一个人，他懂得怎么打理人情往来，知道怎么处理法律纠纷，能在关键时刻找到靠谱的信息渠道。你看，那些遇到纠纷只会让孩子认栽吃亏，遇到喜事办酒席却因为不懂礼数得罪一片亲朋好友的家庭，跟这种家庭一对比，差别就出来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数据也很有意思，现在家长对孩子社会适应能力培养的需求增幅已经达到了 52%。 这说明什么？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精英阶层，早就意识到了一个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往往不看你存款有多少，而是取决于家里那个社会化程度最高的成员。这里咱们得把社会化的人这个概念说清楚，它不是指那种八面玲珑投机取巧的人，而是指那些真正懂分寸、明规则、会换位思考的人。在对内沟通的时候，他们能用共情去化解矛盾，而不是用指责来推卸责任。在处理外部事务的时候，他们能守住家庭的体面，避开那些没必要的麻烦。他就像一个家庭这艘船上的舵手，能确保在风浪来的时候，全家人是把劲儿往一处使，而不是在甲板上互相攻击。当然，肯定会有人反驳说，我就是不屑于搞那些圆滑的人情世故，我踏踏实实干活不行吗？其实这恰恰是把社会化和油滑给搞混了。真正的社会化是让你懂人心，但不是去玩弄人心，是让你明白规矩，但不是去投机取巧。如果你完完全全拒绝社会化，本质上你是在拒绝和这个世界建立起有效的交换关系。当你有一天真的陷入困境，翻遍通讯录都找不到一个能帮你的人时，你可能才会发现，你所坚持的那份清高，往往是以整个家庭抗风险能力的丧失为代价的。社会化不是教你变得虚伪，而是给你的善良穿上一层叫分寸的铠甲。意识到缺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直站在教室门外。那我们普通人该如何补上这堂迟到的社会化之课呢？不用焦虑，也不用逼自己立刻变成社交达人。社会化这个能力它不是天生的，都是可以后天练出来的。我给大家整理了四条具体能操作的建议，都是咱们普通人能做到的。第一条，先给自己做社会化补课，从观察和复盘开始。你不用一上来就逼自己跟陌生人社交，太难了，咱们先从观察开始。下次你参加饭局、开会、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别光顾着吃饭或者干自己的活，你多看看那个场合里最会来事、最受欢迎的人，他是怎么做的。比如别人说话的时候他是怎么回应的， 什么时候该倒茶，怎么接话才不尴尬，怎么拒绝别人才不会得罪人，把这些细节记下来。每次结束之后，你就花十分钟复盘一下，今天我哪句话说的不好，哪件事做的不对，下次再遇到同样的情况，我应该怎么改。就这一个习惯，每周复盘一次，你坚持半年就会有非常明显的进步。还有一个最核心的练习，就是学会换位思考。你说话之前，先在脑子里过一句，如果我是对方，听到这句话会是什么感受？做事之前，也先想一句，这件事对别人有什么影响？会不会给人家添麻烦？就这一个习惯，就能帮你避开 80% 的社交雷区。第二条，如果你是家长，千万别再把孩子养在真空里了。很多家长总说，我不想让孩子太早接触社会的复杂。这个心情我特别理解，但说实话，真的没必要。社会规则不会因为你不教他，他就不存在了。你今天不让他接触，他以后进入社会只会摔更狠的跟头。从小就让孩子参与到家庭生活里来，而不仅仅是让他读书。家里要走亲戚，就带着孩子一起去，教他怎么打招呼，怎么跟长辈说话。家里有什么事，比如装修、买家电，可以跟孩子商量，听听他的想法，教他怎么去权衡利弊。孩子跟同学闹矛盾了，你别直接冲上去替他解决，你可以引导他自己想办法处理，你就在旁边给他兜底。还有，别总跟孩子说社会很险恶，人心很复杂，这样只会让他害怕社交。你要教他的是，真诚是底色，分寸是铠甲，既要保持善良，也要懂得保护自己。第三条，每个家庭都要有意识地培养一个社会化牵头人，不需要全家人都变成社交达人，太累了。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做这个家庭的对外接口就足够了。这个人可以是你，也可以是家里的兄弟姐妹。主要就负责三件事。第一，打理好家里的人情往来。谁家结婚了？谁家老人过世了？这个礼该怎么随？话该怎么说？由这个人统一协调，别各管各的，最后还得罪人。第二，处理对外的事务。比如家里要买房、看病、办什么手续，由这个人去查政策、找渠道、对接沟通，然后把信息同步给全家人。第三，打破家庭的信息闭环。定期跟家里人聊聊外面的事，比如现在的就业形势、教育政策有什么变化，别让长辈们还困在几十年前的认知里。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拎得清的人，真的能少踩很多坑，少很多内耗。第四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一定要守住底线。社会化绝对不是让你去溜须拍马、投机钻营，更不是让你变成自己讨厌的那种人。真正的高社会化是真诚加上分寸。你不用刻意去讨好谁，但你要懂基本的礼貌和尊重。你不用做到八面玲珑，但你要知道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你不用去算计别人，但你要懂得怎么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那些靠耍小聪明、靠阿谀奉承得来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真正能走得长远的永远是那些人品过关、做事靠谱又懂得分寸的人。我们学社会化不是为了变成人精，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通透，让家人过得更安稳，让日子越过越顺，千万别搞反了。所以聊到最后，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一个家庭的兴旺不只看存款，更要看家里有没有能看清社会规则、处理复杂关系的明白人。很多普通家庭之所以频繁踩坑，本质上就是因为这种社会化能力的缺失导致了信息差，总是用一种狭隘的过去式的存量思维去博弈一个充满变化的未来的增量世界。对年轻人来说，要主动开始观察和复盘，进行社会化自救；而对家长来说，就需要停止把孩子养在真空里，要教他们真诚为底，分寸为盾。我们常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真正的起跑线往往不是孩子掌握了多少单词，而是父母展现给孩子的世界观有多开阔。对于很多出身普通的听众来说，你并不欠缺努力，你可能只是欠缺一个能帮你指明隐形规则的领路人。但请记住，如果你发现家里缺了那个社会化的人，那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由你来成为那个人。这虽然意味着你需要独自在社会里撞得鼻青脸肿去换回经验，但这正是你作为一个家庭断代者的使命。你要做的不是去复制那些圆滑和世故，而是学会如何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更体面、更有尊严地保护你爱的人。毕竟清醒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级的软技能。